弟兄姐妹平安，可不可以大声一点，喜乐一点？平安，耶稣爱我们。请翻到诗篇126篇。请一起读1-3节。好，一起来。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好，谢谢主。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如梦的人生。我非常感谢乐乐，请你注意哈，因为今天我们的分享信息有做 PPT， 所以你也可以可以得到祝福。就好像昨天弟兄姐妹所见到的我们，然后直到今天，包括站在这里，我就好像是在梦里。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为我们行了大事，行了喜事。所以因为站在这里，包括来美国，包括跟我的弟兄结婚，首先我想可能还有没认识我的人吗？我姓崔，叫艾琳，但是今天的主日单上我已经变成了张崔艾琳，也就是说除了神以外，我在地上也是一个有主的人了。所以感谢神啊，所以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梦里，因为这个梦不是我自己所能计划的，也是我自己所不能掌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做不到，我也没有想过。但是神就是用他大能的膀臂，用他的爱，就将我从中国的杭州生活了工作，从学习工作生活10年的杭州带到了美国。我刚出信主的时候是在2003年的5月份听到福音，大概是在7月份悔改，到12月份，12月份悔改，在圣诞节的时候，但是直到04年我受洗，中间呢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征战，但是很感恩，神就把他自己的话，就把他自己所有的他的爱向我显现。因为刚刚出信主的时候呢，是在教会当中听到于洪杰弟兄的讲章。那个时候我听到于洪杰弟兄的讲章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渴望，哎呀，我说这个弟兄他的信息这么的好，然后他的人这么的谦卑。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人他是有一天神就像好像做梦一样的，就在一月的，我们特会是在1月6号，然后神把我从纽约带到了洛杉矶，然后呢我来洛杉矶的第一天就参加了于弟兄的他的信息的这个分享，我们特会有3天。所以我非常感恩，这个不是我自己要做的梦，这个是神他自己带着我到了美国，然后在我自己的计划之外，我自己所不敢做的梦，但是神呢就这样成就了。所以我非常感恩，见到于弟兄的时候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动所以我感谢神哈。但是呢我后来我又了解到神真的很恩待我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梁弟兄，我们的沈弟兄包括于弟兄，他们差不多是在差不多都是在青年的时候， 一起那样的时间信主，然后一起服侍神啊，所以我就觉得神真的很恩待我呀，就我没有想过会来到这样的一个教会，并且在真理的建造上面，在各样的弟兄姐妹的这些和睦，在爱里面相处上面，都是我自己所想象不到的，所以我心里的喜悦好像还在梦里一样啊。请大家看一下，这是身临其境在梦中，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就是跟着我们家的弟兄来到教会，那个房子有一个十字架，虽然我希望大家有一点想象力哈，就是说在做什么呢，就是终于有一个人可以陪着我天天的来教会，最起码了可以星期天在教会，然后一起来敬拜神啊，感谢神。可以翻到下一个。我们建立的家是什么样的家？是基督之家，对吗？所以我也很感恩啊，不是我们建立的家是基督之家，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基督之家，对不对？然后我们每个人所建立的家，是不是我们的主是谁？是基督，对吗？啊，基督是我们家里的主，然后呢，其次下来才是谁是家里的主？弟兄，弟兄是头哎，对不对？我今天有蒙头，感谢神，这时刻要提醒我，弟兄是头，我要按着神的教导来顺服。但是呢，弟兄也会知道，我们真正家里的头是谁？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基督。好，可以翻到下一篇。好，我来分享第二个信息，就是第二个层面的信息，就是我曾经的梦想。因为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像梦一样的人生，所以呢，我来回忆一下我曾经儿时的梦想。我相信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还姐妹还有孩子，从小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梦想啊。我的梦想呢，就是从七岁开始，我特别喜欢画画，然后呢，看到我爸爸买的那个挂历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就在想，哎呀，将来我长大了，我可以到杭州去啊，到苏州去，然后读书生活有多好。但是很感恩，然后呢，神也带我去了。但是呢，我的梦想呢，并不是说，哎呀，我要当一个什么联合国的翻译，或者我要当一个什么大律师，或者是大医生，我还不敢有这样的豪言壮志。那我的梦想就很简单，就是希望可以在杭州读书生活，买一个房子，把父母呢接出来，然后呢可以让他们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因为我身在河北的郊县，然后挨着我们家弟兄他们天津的家附近啊，所以就一直为着这个小小的梦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正常的梦想在奋斗着。可是突然在我信主的03年的12月份过后，对，04年年初，然后快过年，就是新年的，就是马上就要过年，我记不清楚那个日子，就是说第二天就要除夕，那天是只有29，所以我的父亲，我那个时候还在杭州，他就突然的，我接到家里面的电话说急性的心肌梗塞，然后没有抢救的时间，然后没有了。当时我接到我姐和我弟弟电话的时候我就说他们已经在家里了，等着过年我说你们不要给我开这样的国际玩笑，我接受不了，因为你们可以想让我快一点回去，但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那个时候我刚刚出信主，但是后来我的姐姐告诉我，她哭着说，她说不是的，是真的，爸爸没有了。哇，当时我的脑子里面就变得就是万念俱灰。为什么？因为爸爸对与每个女儿，不仅仅是，当然也有儿子哈，就说女儿特别恋爸爸，然后呢从小都是被爸爸宠着，然后被爱戴着。但是突然的就这么一个晴天霹雳，而且就要过年，然后我那个时候刚刚出信主，我跪下来祷告，我就问神， 啊，我说主啊，我说全能的神啊，我不敢奢望你来，我不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是掌管生命的主。那我的祷告没有去要求神说啊，你让我爸爸复活。我说如果还可以有就是生还的契机，恳求你来医治他。但如果说他在地上的日子终结了，那么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还有我该怎么办。然后我真的不敢埋怨神，我不敢，因为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生在哪个家庭里面，然后我们将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地上的日子怎么样，都会肉体的生命有一个终结，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但是神知道，但神知道。所以啊，我就没有办法，要赶紧的买一张飞机票就飞回去。然后呢，要当时我见到没有办法，因为连一句话都没有。我见到我父亲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僵硬的身体在家里面那样。但是我心里面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出信主，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精力给我，然后可以给他传福音。后来神在圣经里面给我有一个安慰，就是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神会按照他在地上所行的来给他有一个审判，他行善就以善待他，他作恶就以恶待他。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这样的看见，如果我们的家人里面，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还是先生还是孩子还是周围的同学和朋友，如果我们在我们神给我们有多少爱，给我们有多少恩典，我们要真的抓紧时间与他们分享，要不然就怎么样，没有机会啊，没有机会。所以就这样，很多的事情就这样顺理成章的过去。但是我没有办法从那个软弱里面出来，因为我觉得我的梦没有了，而且我的梦是不是说好像实现不了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杭州买了一个房子，付了头款。哈，我发现那么努力那么辛苦的去赚钱，想要把父亲接出来让他享福，就是父母啊，突然我就没有动力了，我没有前进的动力了。我觉得哇，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我会思考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然后呢他要去哪里，他会在哪里。所以我很感谢神，因为神就那样沉迷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躺在家里面就是不愿意出门，然后呢躺在床上也不想起来，然后就是哭出来只有眼泪但是没有声音。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天，半边天没有了，因为爸爸对女儿来说就像是天一样。哎，那个时候我对神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然后接下来就是父亲没有以后，然后呢紧接着一个灾难。一个什么样的灾难呢？然后一个不信主的人追求我，然后是在03年的10月份认识，但是那个时候呢没有几个月去打羽毛球，打羽毛球，然后男生女生双打，然后我负责打前面，但对面的男生的球过来的时候，后面的这个男生他在打这个球的时候，我说我在打前面，然后我一回头，我说这个球怎么还没有过去，那偏偏这只羽毛球就落到了我右边的眼睛上，就那个时候也戴着眼镜，打掉了我的镜框，然后呢然后我的眼睛非常的痛就是眼泪下来，但是是麻木的。坐下来的时候我用餐巾纸去擦这个眼泪，然后捂住了左边的眼睛，我发现是看不见的。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已经是失明了，当然了现在是看见了，那个时候是瞎了， 是瞎了，看不见了。然后当这几个朋友把我送到医院的时候，然后看急诊，在折耳医院看急诊，那个眼科医生就讲说没有办法，视网膜脱落。 OK， 视网膜脱落就意味着没有办法。然后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一个人在那里挂盐水，然后在那眼压是正常人的95倍，我记得很清楚。所以急性青光眼就是诊断就是这样，失明。当时我又坐在那里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难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告诉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是你要让我做什么，让我明白什么。我说我的父亲刚刚没有，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现在你让我眼睛看不见了，我说我不敢埋怨你，但是我说我觉得很委屈，我很委屈，我不敢抱怨神，因为我知道他是神。但那个时候作为初心的我，我的信心是怎么样，换做任何一个人我想都会面临那个信心的摇动。然后神他就用他非常非常奇妙的方式，在对面我闭着眼睛的那个墙上面，他向我给我一个安慰，给我一个影像，就是非常非常 holy 的那个光，就是很圣洁的光，然后很慈爱的声音，然后他的话就进到我的生命里面。他说孩子不要怕，一切都会好的。当时神是用那样的安慰来安慰我，我不敢说我看见神，但是我真的感谢神，他的爱安慰了我，他慈爱的声音安慰了我，作为那个刚刚出信的我。所以我不想展开讲，但是呢，我想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圣经上的话。我们在，我可以请弟兄姐妹一起读一下，我们这至淡至清的苦楚，对，这就是神他给我的安慰。还有神也借着我们教会当中一个姐妹，她分享约伯记，然后用约伯的话来安慰了我，用约伯整个的他的人生来安慰了我。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梦想有些时候是南柯一梦，会破碎，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一些梦想也会实现，但是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控制的，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控制的。接下来呢就是第三个标题，筑梦。谁帮我们筑梦？神。接下来就是神他安慰了我，他擦干了我的眼泪，他一天一天的让我能够摸着他真实的他的带领，他的帮助，还有他的怀揣。筑一个什么样的梦？这爱呢是从天上来的，虽然我们眼睛呢看不见，手呢摸不到，但是它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存在。神他在05年的时候，然后当然我是在正常的，最早在家庭教会，中间呢是有在归正教会改革宗的一个团契，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到直到09年的时候，我才去了杭州的那个大的教堂。所以神对我的这个信主的这十年过程当中的引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最一点一点的起来的时候，比较就是还是有的时候会想，我其实那个时候痛苦到一个就是不想活的那种状态哈，但是神给我那样的安慰以后，我都已经过来了。所以呢，神他给我有这样的引导和帮助，他又给了我一个梦，就开始靠着神来筑一个梦。 就一个什么梦，就是神让我知道他是我们的父亲，我得了一个永远的天父，并且这个父亲他充满万有，他的话语每天都可以变成我们生命当中必备的粮食，每天他的话语就像那个强心针一样的，我要不去看他的话语，要不去寻求他，我就像瘫子一样，我没有办法起来，我没有力气走路。但是神也很恩待我，他在05年的时候在苏州有一对夫妻，是弟兄叫 ST 库，姐妹叫爱莲然后他们是马来西亚的华侨，但是呢他们都有一颗相同的价值观，就是要侍奉神，所以神差他们到苏州，然后他的弟兄一边工作，就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白天工作，然后呢星期五晚上就是在教会来牧养团契，星期六星期天都在教会所以神也很抬举我，然后因为同位肢体借着一个美国的弟兄在05年的时候把我带到了他们家，圣诞节的时候，所以当到了这个家里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被接纳，我被这样一对爱主的弟兄姐妹用神的爱，我被接纳，我被接纳成为一个就是像家庭成员一样。他有五个女儿，然后他们经常开玩笑说这是我的大女儿，就指着我说我是他们的大女儿。然后因为在杭州除了在教会之外，当然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也很好，但是每一个人他表达爱的方式也不一样。我在杭州也是没有除了弟兄姐妹也没有其他的亲戚，但是很感谢神，他预备了这样一个家庭，然后让这样一对夫妻，然后用他们从神得来的爱像爱女儿一样的来爱我。那种爱就是周末的时候他的太太就会打电话，因为他的名字跟我的名字差一个字母，他是爱莲，但是他很爱主，他虽然没有站在像他的弟兄一样可以站在讲台上分享信息，但是他的行为他的祷告他的那种就是那种爱带孩子，非常非常的触动我的心，所以我很感恩，就是感恩到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很亏欠。从05年我认识他，直到他10年的年底，就11年的交界的时候他被组接去，这么多年我只知道他的淋巴有肿块，就是说有肿，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淋巴癌。就是他在就是对待我像对待孩子一样，就是周末就让我就叫我打电话去苏州，然后就跟他们一起过周末一起怎样，但是我竟然根本就不知道，直到他被组接到天家的时候他是淋巴癌，并且是晚期，一直他就是他知道就是扩散，但是他一直祷告主，但是从他的整个的人的生命活出来的状态没有丝毫的忧虑，并且充满喜乐，而且他也不告诉我，因为到后期的时候我要去看他，他说家里面有一点忙，然后接待孩子怎样，就是因为他不愿意让我看到他那个扩散以后的那个状态，因为那个淋巴的那个结就是像梅花鹿的那个角一样长满了他的淋巴，还有包括他的其他身体的部位，瘦的非常不就是他不愿意让我看到，就是让我伤心的那种状态。然后直到他被主接去，我去参加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我才看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但是到最后我知道他离开主的时候，他知道他举起他的手，他天天赞美主，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接我回家，我感谢你我在这个地上我用尽了我的生命和时间，然后尽我所能去爱人，去听你的话。所以我被这样子的人，他是夫妻一对，然后哭就我在追思礼拜上的时候非常的难过，然后但是哭就安慰我，他说不要因为爱莲的离开 而影响了你来这个家过周末，或者你来这个家我们一起回马来西亚去过暑假。他反过来安慰我，作为一个失去了妻子的这么一个弟兄，然后他就是很平和的，甚至于带着几分微笑，然后来拍拍我的肩膀来安慰我。我觉得真的，什么是生命？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难处。这个 SP 库也像父亲一样的，然后一直就这么爱着我，但是我知道这是出于神来的。在接下来的另外一个属灵的长辈，我叫他牧师爸爸，是在08年下半年到09年，因为到现在我算一下，基本上美国的纽约在费城的这一位王牧师，他辅导我做我的属灵的父亲大概有三年没有见过面。这不是人所能见到的，就是因为他的教会里面的一个姊妹回到杭州去探亲，然后他在临走之前为这个姊妹祷告说，你到杭州去要救一个人，要安慰一个人，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希望你能遇到他。这是一个我的牧师爸爸他在他的教会的姊妹回国之前的一个属灵的看见。但是这位姊妹呢，她去临走的时候，她去省人民医院看病，遇到了就是在我们小团契里面我经常去探访的一个得抑郁症的一个姊妹。然后他们两个人说起来，那个抑郁症的姊妹她就是非常软弱，所以那个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全能全知，他用我们人所想象不到的方法，然后就借着基督徒，借着他所使用的器皿，然后呢找到我，就是让我这个人得到了造就。好，所以我们在一个小组里面聚会，这位牧师是先前是先安慰就是现在想要帮助这个得抑郁症的每天想要自杀的这个姐妹的同学，但是我是像使女一样的在这个小团契里面，然后呢也希望这个得抑郁症的姐姐呢可以不要天天想着死，被神得着。但是在这个牧师在分享，他每个星期会打电话到我们的团契，然后来牧养来分享他的信息，然后针对性的分享。但是很感谢神，就是在了解情况的时候神通过这位牧师又变成了我的属灵的长辈，属灵的父亲。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不比别人好，而且我觉得我比别人糟糕，但是呢神他就这样特别的借着他所用的仆人，他所用的器皿，然后呢来安慰我，来帮助我，来鼓励我，来爱我。所以我没有缺失深深的父亲的那种爱，因为我们知道，小兰请翻一下圣经，谢谢。我想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这一段圣经。我们深深的父都是在随己意的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得分。是，现在我知道神他可以差遣天兵天将，可以差遣地级他所用的人，然后呢去完成一个他的旨意，去祝福一个人，去特别的爱一个人。当然神的爱没有偏待人，神是公平的，他拣选我们，他不看我们的背景环境，然后呢看我们长不长得好看，他不看这些， 看我们有没有才华，他不看这些，他就是这样无条件的爱。然后借着这一位属灵的长辈，借着这么多属灵的长辈，一直用他的爱来像云彩一样环绕着我，所以我特别的喜乐，我也特别的感恩。但是当我们很感谢神，就是在这个牧师在辅导我的这几年里面，然后神也很恩待我，在工作上面祝福我。然后在中国我的工作，在没有认识弟兄之前，我们的企业和美国的公司有合作，所以我们代理了纽约的一个在人看来很奢华的一个就是卫浴家私的一个品牌，叫施兰瓦格纳。他的创始人，他是美国很有历史的企业。所以神，因为我不知道神他有一条线在里面，他一直在掌管一切。然后呢，因为从我们谈合作到我们设立专卖店在中国杭州，大概花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神很奇妙，就是这个官方的他的这个经理，然后就是John， 他到杭州的时候，他邀请我到他们企业来考察。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专卖店开始了，就是这样，神就预备了一张商务的邀请函，然后我就很顺利的像一个单身的人拿到了来美国的签证。所以这是也是人所想象不到的，因为在中国的话，单身的女生去来美国经常会被拒签。所以很感恩，就是说神他就一扇门一扇门的在那里开着，然后呢就一步一步的把我就带到了美国。但是到美国，神让我有一个看见，我先去的纽约，到了费城去看这一位属灵的爸爸，三年只打电话，然后来我有很多圣经里面我想要知道的问题，他就按他所知道的来告诉我，就在他因为有时差，在他空的时间他就会打过来，然后我像倒垃圾一样的倒给他，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他就说牧师爸爸爱你，因为神爱你，所以牧师爸爸也爱你，没有见过面，只看个照片。所以这是人所想象不到的，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神让我可以来美国，我第一个选择去看这一位属灵的父亲。我也感谢我的弟兄，他在Newark 机场接到我，我们一起去看这一位像真的是像见父亲一样的，然后去见这一位长辈。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瘦弱的一个人，他也是台湾来的，然后主也引导他到美国读书然后做牧师读心理学。因为我看照片和看的他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还有他打电话就是分享主话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有能力，非常非常的有那种好像信心，然后他也非常有底气，那个状态和见到本人的状态是不一样。他非常的瘦弱，然后甚至于因为那天风也很大，然后他站在那里，然后等着我们车子停，然后站在院子里，就好像一个父亲盼望一个孩子回家一样的。所以我很感恩，为什么他会去莫名其妙的去爱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小孩，然后并且一直在鼓励我说，因为遇到圣经问题的时候他会叫我做选择，然后做答案，如果我做对了，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神的价值观是和世界不一样，是对立的，但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肯定要舍弃属世界的这些属肉体的这些享受这些一些世界的东西。但是他就会鼓励我说，好，100分，很好，你很棒你是爸爸的好女儿，你是神的好女儿，对，你没有往爸爸脸上抹黑，你做得很好，你没有让爸爸羞愧，他就会讲这样的话。所以我很感谢神。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我记得弟兄他买给我一束鲜花，然后我就跟弟兄讲，我可不可以把这一束鲜花，当然还有带其他礼物，我说我把它送给牧师爸爸，放在家里的客厅。他弟兄说没有问题。但昨天他知道我 昨天是婚礼，在教会，因为他说弟兄之头一定要在弟兄的教会，然后来举行这个宣誓的这个婚礼啊。然后因为你要让神祝福你，也要让属弟兄你们的教会来接纳你，要让弟兄姐妹来祝福你，让父老长辈、弟兄姐妹包括孩子要祝福你，你就成为在这里的真正的家庭里面的一员。我感谢神，我昨天小兰把我送到家的时候，第一个电话就是接到她的电话，她为我祝福，她说虽然我不能来这里，但是我的心一直在为你祈祷，然后你会是一个好孩子，然后就祝福我们的婚姻。但是他有说到，他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还能逗留多久，也不晓得神会几时接他去天家，但是他说他尽他所能爱多少就爱多少。所以他昨天就是说老爸爱你，我要鼓励你，然后你放在我客厅里面的花，我想放它个五年，因为都已经干了。他跟弟兄姐妹分享，他说怎么样一回事情，他说这个花虽然干了，但是我心里面很美，这是一个孩子做出来的感恩的回应，这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所以他看到那个干枯的花的时候，但是他还是觉得很美，就像看到我一样。所以我很感恩，我非常感恩，就是神他又圆了我一个梦，就是他在他的国度里面给我建造了一个梦，他又给了我一个永远的父亲，也给了我像父亲一样的这样的长辈。所以我很感谢神。我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在经上有讲说，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姐妹，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都是我的弟兄，都是我的姐妹。所以我感谢神啊，在他里面做了梦以后，我们会结出来什么样的果子，生命的果子。我请大家一起读一下生命的果子。是，感谢神。我也很希望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然后能够因着父神的教导，然后结出来属灵的果子，结出来属灵的果子，我们就可以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能够回到神的家，能够不再孤单，能够得安慰，能够从软弱里面出来，能够得着爱，能够得着被接纳。所以我感谢神啊，到最后就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呢，我们有一个，这是我个人的渴望，我也希望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渴望。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在地就如同在天，然后我们每天读经祷告，每天我们有方向，并且我们的神的家里面是充满了爱、喜乐，充满了弟兄姐妹之间的和睦同居，充满了各样的美善。所以最后的经文作为结语，我们一起来读。Amen。 我有一个渴望，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现在还不清楚上帝为什么把我带到美国，并且很真实的让我站立在这里，但是我有一个渴望，那就是我渴望我在神的家里，在神的教会里面能够哪怕是我打扫卫生扫厕所，我也要天天的住在我们神的家里，因为在神的家里面是又美又善的，是充满了平安的，是没有黑暗的。感谢神，谢谢弟兄姐妹听我分享，我短暂的见证。
我们也都有这样的心愿，宁愿住在神的殿中，胜似住在恶人的帐篷。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再来唱一首诗歌《永久磐石》，这是由我们可以居住，永远住，成为我们的藏身处，成为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来唱这首77首《永久磐石》。主要做我们常住的磐石，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让你所流血与水两面医治我的罪，使我得救，能脱离罪的刑罚与能力。
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让你所流血与水两面医治我的罪，使我得救，能脱离罪的刑罚与能力。纵我双手不罢休，不能满足你要求，纵我眼泪永远流，纵我的心能持久，这些不能数天有，必须你暂时拯救。
弟兄第二节，不能除铅油，必须你来施拯救。姊妹第三节，
空空两手无代价，
当神将以色列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带回来的时候，他们讲说他们好像是做梦的人。今天神把我们带回到他的家里面，让我们住在这个磐石中。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在撒母耳记下22章32节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刚才我们唱到永久的磐石，我们认识只有耶和华是神，只有他是这个永久的磐石。撒下22章47节说，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我们认识有一位神，从永远到永远，那这位神他是永久的磐石。我们知道在人生的里面，很多人讲说好多都是像是虚空一样，这个梦啊常常就是一个很虚幻的，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去你也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在虚空的人生当中，我们要认识有一位 他是永久的磐石，他是我们的神，只有这位神当得着所有的称颂。说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有一位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有一位神他是统管万有，在一切之上他在那里正在掌权，他负一切的责任。但是当人说这样的一位神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看见世界上有多少的人，他们也想要来认识这一位神，他们也在那里寻求。但是我们知道神他是完全圣洁的，他是完全公义的，虽然我们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那这位神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这位神人怎么样来思想，怎么样想要寻求，但是好像就是寻不着，因为人不能来靠近这位圣洁的神。因为在所有人的当中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完全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的面。所以我们看见直到今天，是的，有很多人他们也想要来寻求，但是仍然活在虚空的里面，仍然没有办法真实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圣经里面出埃及记17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之地，他们没有水喝，在旷野之地干旱疲乏，在这边告诉他说，你要击打磐石，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一面来讲，以色列百姓看见好像是一个好大的神迹，你说在沙漠在旷野当中，在你真是缺少水干旱的时候，竟然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活水来。当他们看见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但是我们今天蒙恩的儿女，我们可以这么做见证。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磐石，他们所见的神迹，在神的心中有一件很大的事情是要发生的。我们就认识到说，这个磐石所指的，讲到说是他的儿子，是耶稣基督，是那永久的磐石，有一个时候需要为我们裂开。可能以色列百姓他们并不那么清楚，他们就看见了一个神迹，磐石怎么一裂开就有活水流出来。神在那里要告诉他们，他有一个救恩，有一个极大的释放，有一个拯救。我们人生都好像在旷野当中一样，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世界上好像也有一些水让我们可以喝，但是那个水喝了越喝越渴，好像在船难的时候，人坐在救生艇上，四周都是海水，你说有没有很多水呢？有很多的水，但是越喝乃是越渴。在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叫人能够真正的得到满足，神在这里有一个预备，磐石裂开，他这边说有活水流出来。直到主耶稣为我们来到地上，直到那一天，在最后的晚餐，主怎么样拿起饼来，把它拨开递给他们，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一下子让人认识到，是的，这一个磐石是永久的磐石，这个磐石就是耶和华，他是神，他就是这个磐石。今天他为我们来到地上，为我们穿上了肉身，那这个磐石要为我们裂开。原本我们没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来靠近神，但是直到永久的磐石为我们裂开了。当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拨开的，为你们舍的，那天当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了何等的痛苦，他为我们受了所有的审判和刑罚， 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哦，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这个永久的磐石，是讲到这位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是这位神今天为我们付了最重的代价。当磐石裂开的时候，有血与水为我们流出来，他的宝血说到他超凡美丽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代替，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美言，叫我们所有罪的行为在神面前，当神一看见这个血，他的心得到了满足，他所有的审判今天已经有了代价付出来了。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单是这样，耶稣基督的生命为我们释放出来，那生命活水从主的里面涌流，今天那个涌流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次来到磐石这里，我们看见磐石为我们裂开了，这边有活水在这里涌流出来。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干旱疲乏，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有一个泉源在我们的里面，要一直涌，直涌到永生。我们永远要知道磐石已经裂开了，今天我们可以就近活水的泉源。主耶稣他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万古的磐石，永久的磐石已经为我们裂开了。讲到主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代价他都成全了，他都已经付出了。所以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说成了，他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今天人不再靠着自己的努力，不再靠着自己的守律法，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今天叫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在罗马书第九章第33节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感谢主，信靠他的人，今天我们有一条路，我们就是相信，就是接受。因为磐石已经裂开了，这是一个事实，这主已经做成了。今天不是在于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流泪，我们所付的代价再能够叫我们来得救，不是的。因为真的知道工作已经完成了。当我们常常看见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何等的那样的敬虔啊，想要来守律法。所以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影片，就描写在耶路撒冷，描写一些犹太人的情形。在安息日的时候，哇，你看见他们来到哭墙，来到圣殿外面最后剩下的那些墙的面前，哇，所有的他们都在那里，他们读圣经啊，是一直点头啊，一直点头啊，然后他们祷告啊，祷告啊，然后最后把那个祷告词就塞在那个缝的里面。你看见这些人这么的敬虔，那么的好像愿意，他们想要来守律法。我那次我看也很有一点讶异哈。他等到礼拜六太阳一下山的时候，下山之前整个的景象，整个那个图片哈，都是一般敬虔在那里。等到太阳一下山，他那个马上镜头一转哈，灯红，这个好多的灯就亮起来了哈，好多的世界上的活动就开始了。人想要做，想要遵行，想要能够讨神的欢喜。但是主耶稣他来了，他把工作所有都做完了。所以今天他说他反而成了一个敌人的磐石。今天人不能够再靠自己的努力，这边有一条路是叫做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今天何等的蒙福，当神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我们常常回想说，当初什么时候那个信一下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不是很知道。刚刚姊妹做见证，哪一年哪一个时刻，哎呀他得救了，就是那么一信。常常你要讲说那个信怎么进来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当我们听见福音， 当我们里面一下子被开启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相信了。但是我能够做的见证，是我的生命有了一个奇妙的大改变。从前我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我改变了。从前我是在干旱的，在疲乏的里面的，一下子有了活水在我里面涌流。从前我是惧怕不敢来见神，但是今天我里面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那样渴望来到神的面前，与我们的神来相会。我想每一个神儿女，我们都做这样的见证。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你可以信靠他，你可以把你的心打开，你会经历到不是做梦的，实实在在的，我们生命有了一个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我们认识这位永久的磐石，这位神，他为我们裂开他的身体，为我们付了代价。今天活水在我们里面能够一直的流奔。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那这个磐石今天要成为我们可以倚靠的磐石，这个磐石今天成为我们可以常住的磐石，非常非常的奇妙。那我们想到说，今天我们既然能够住在这个磐石里，也就是讲说住在神的里面。在诗篇第62篇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唯独他是我的磐石。那这个磐石，我们从一开始知道，永久的磐石是这位神。那今天这位神成了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所可以依靠的。诗篇71篇第三节说：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啊，今天这个磐石是这么的稳固啊，是我们可以投身在他的里面。他说做我们常，使我们得着他，成为我们常住的磐石。弟兄姊妹，何等的福分，我们能够住在主的里面。今天无论世界上有多少的事情发生，有多少的灾难，有多少的痛苦，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藏身在主的里面，他成了我们常住的磐石。我们知道现今的世代邪恶，在这末后的世代，仇敌有何等兴风作浪，有何等可怕的作为，但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没有惧怕。我们说主，他是我们常住的磐石，我们可以住在主的里面，在基督里，在这位神的保守的里面，是仇敌再大的权势，他不能摸着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有一个喜乐，世界上所不能夺去的喜乐。弟兄姊妹，今天不是讲说我们信主以后就是一帆风顺，我们就再也不会生病，我们就什么事情好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是的，那个福今天还不是讲到我们外面神怎么样保守我们，他会保守，但是常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今天无论你遭遇什么事，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我们常住的磐石。当你住在主的里面，神带我们高过我们四面的仇敌，高过我们四围的环境。你知道主在负我们的责任，叫我们的心单单的依靠他。刚刚姊妹所做的见证，是那位爱主的姊妹，直到他去见主，你看他里面神没有医治他那个淋巴的癌，但是神让他长生在那磐石的里面。地上所有的一切仍然是暂时的，但是神的儿女所得着的，我们所有把握的，那个是永远的。暂时的是要过去的，但是今天神把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叫我们把所有短暂的一下子，我们有了永远的意义和价值。 用今天短暂的必朽坏的，我们能够得着那个永远的那个不朽坏的。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仍然不过是羞辱的，但是神叫我们经历到他给我们的是那个荣耀的。哎呀，我们看见这位主这位神成了我们常住的磐石。我们最后读以赛亚书26章第4节，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我们要依靠他，他是我们永久的磐石。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都为主来做见证，有活水在我们的里面一直的涌流，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喜乐，我们可以住在主的里面，那样子来依靠他。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就我们认识到说，这位永久的磐石今天成了我们的磐石，成了我们的倚靠。哎呀，我们今天蒙的福实在是太大了，巴不得说我们就有一个心愿，他成了我们的磐石，他成了我们的倚靠，叫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改变。我们今天不是在倚靠着自己来承担所有的责任，我们不是在靠着自己，我们想说主啊，今天你在我的生活中，你怎么样来祝福我，来成全我心中所要得着属地的一切。不是的，我们能够说神已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耶和华成了我们的产业，他是我们的磐石，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我们里面仍然有那个盼望，在无有依靠的时候，神是我们的依靠。巴不得我们在每一天生活的里面，我们这样子来住在这个永久的磐石之中。盼望我们当中若是有朋友你还不认识的，是在主给我们机会信靠他的，不至于羞愧，就是把心一打开，你得着这么大的一个福分。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来唱诗歌第77首，永久磐石。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知道永久磐石已经为我们裂开了，当主耶稣他身体为我们裂开，就是这个磐石为我们裂开，他为我们流出血与水来，两面医治我们的罪。宝血说到医治我们罪的行为，他的生命的活水要医治我们犯罪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那我们在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感动的唱到哪一节，你愿意站起来，你可以站起来。我们当中若有朋友你有感动的，你也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样的诗歌。
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常站在你怀，让你说流血与水两面一我的罪，使我的求能脱离罪的刑罚和能力，纵我双手不罢休，不能满足你要求，纵我眼泪永远流，纵我热心能持久，这些不足数千有，必须你来世拯救，空空两手无代价，单单投靠你施加，求神救你救一生，主我你赐恩典，无愧罪你全捧，主啊惜我否则，
空空两手无代价，单单投靠你十架，赐身救你求衣衫，无主望你赐恩典。我们就来到活水的泉源这里，我们投靠在主的面前。我们再唱第3、第4节，你愿意相信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你愿意得着生命的活水，你愿意做这样的见证，我们都可以站起来唱第3、第4节。
永久的磐石，你何等乐意做我们永久长生之处，你何等乐意做我们的高台，我们的宝藏。巴不得早间你借着你儿女们的见证和话语，叫我们从深处看见你的美意，是要叫我们得着你自己。主耶稣，巴不得早间我们侍立在你面前，我们实在认识我们的年日有限。主，在世上所有的一切转眼成空，但是你的美意永不改变。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借着成为我们的藏身之处，你要叫我们认识，哦，你爱永无止境，你的天供应天天无穷。主耶稣，巴不得我们这一生你就成为我们唯一的满足，我们这一生你成为我们唯一的需要。主耶稣，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主，不要叫我们被遗弃掉，叫我们因着更多认识你的福音，我们就天天藏身在你的怀里，天天经历你莫大的救恩，天天经历你宝血的功效。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这样的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